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我们真是欢喜读你的话语，因为真的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天父啊，实在孩子真的是觉得说这是最宝贵的地方，倒不是在乎说我们能够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认识你。当我们真的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不会不被你所改变，就好像我们照镜子，镜子就会把那个影像反映出来。当我们真的是用你的话来照，作为一面镜子来照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反映出你自己的样式来。主啊，所以我们再一次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关于圣灵的真理，也让我们所学过的，一点一滴我们都可以存记在心，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对于圣经里面所讲论圣灵的真理有一个完整的一幅图画，我们可以确知三一神啊，父子圣灵不同的角色，我们不会被今天很多错谬的教训所牵引诱惑，我们也不会随风摇动。主啊，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读你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开始看保罗书信里面的圣灵论，那我们就按着在圣经里面的次序，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罗马书里面也谈到相当不少的一些关于圣灵的真理，特别是在第八章，所以我们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会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讲论。那不过呢，今天我们就先看啊第一章，还有第五章。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正在查考这一卷书，但是真是我们会发现这一卷书里面啊，保罗教训我们的一些这些真理，我们实在是需要反复的去复习啊，去思想，我们可以真正把它明白，把这些真理呢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四节。好，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哈。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开始，来，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保罗在写罗马书的开始，他惯例先介绍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而且奉差遣呢要来传这个神的福音。那在罗马书很宝贵的一点是，第二节到第四节他就把所传的这个福音做了一个简单的来说明这个福音的内涵。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我们要看到其中提到关于圣灵的角色。这里说到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换句话说，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创新的启示，也就是说耶稣来带来这个神国度的福音，而使徒们把耶稣的教训传递下去，来宣讲这位国度的君王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所宣讲的这个福音，保罗强调不是一个创新的启示，现在使徒们所讲论的这个福音，其实神已经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的口已经应许了。像这样的一个经文哈，我不知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想说，那在旧约里面有什么经文是应许了关于这个福音。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读经的时候真的是要用心啊，要用思想也要用心，我们太习惯了把它读过去，不太深入的去思考，然后我们觉得这个 我一点亮光也没有。很多时候读经觉得自己一点收获都没有，那其实不是的，真的是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思想，到底这里圣经的作者他要传递的一个真理的原则，或者说属灵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强调所传的福音，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先知已经应许了，神已经借着先知的口来宣讲这个福音，所以旧约里面就有这个福音。那么当然等到耶稣来才使这个福音真的具体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能够来实现来成就。那但是保罗这样的一个强调也就表明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一个延续性，旧约和新约就某方面来说是延续的，当然就某方面来说也是不延续的。所谓的不延续，我们知道旧约是旧的约，新约是新的约，从这个立约的这个关系上来看，过去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所立的是旧约，但是现在神跟所有他的百姓所立的是一个新的约。那这个旧的约跟新的约，旧的约废止了，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新约之下，那从这方面来考虑是不延续的。但是呢，这个旧约跟新约所讲论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一致的，所以这是有一个延续性。那当然这里提到说是众先知啊，我们中文没有翻译那个字哈，是啊，我们中文翻成从前，从前是说在时间上是神事先在这个耶稣来以前就已经借着先知的口来把这个福音向神的百姓来应许，所以呢这个应许跟应验之间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啊。旧约神就应许了，如今耶稣基督来，这个福音就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应验了。所以呢这是啊保罗首先强调的。其次保罗就到这个福音的中心的内容，他说这个福音呢是讲论什么呢？讲论一个人，也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二节他说这个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换句话说福音的内容所讲论的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这个焦点放得不够清楚，我们不能只是宣讲有神存在，也不能只是帮助人只是相信有神，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整个福音的中心放在神的儿子。那当然我们接下来保罗会进一步说明这位神的儿子他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要放在这位神的儿子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来讲论这一位神的儿子。那当然这里保罗提到 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强调耶稣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在圣经里面神的儿子所强调的主要的意义是什么？谁可以说说看？圣经里面神的儿子强调的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好，强调这个他跟神具有相同的本质跟属性，或者说简单一点说神的儿子具有神性。人生的就是人的儿子具有人性。那么如果我们要说猫啊，生出一只小猫是有猫性，狗生出一只小狗有狗性啊，那么猫的儿子狗的儿子啊，这些都是着重在啊。当然了儿子这个概念哈，我还是要说明儿子这个概念是或者说这个比喻可以有不同的方面来运用这个比喻，好，就好像父亲，我们运用父亲这个比喻来描述神的时候，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啊，圣经上用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描述神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只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的一方面。所以我们每一次谈到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哈，我们要注意圣经作者是采取哪一个方面。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所采取的重点是强调耶稣跟神一样具有神性，他就是神。但是不仅是这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仅是强调 他像神，具有神性，他就是神。另外一方面是强调耶稣跟父之间的关系，儿子跟父亲，所以不仅强调那个神性，强调他和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表达的最清楚，耶稣一再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听从父。换句话说，这个父子的关系着重的是在顺服的关系上。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还有提到另外一方面，在约翰福音他是从父所生的。从父所生的，当然我们就不能够用我们今天人类的这种出生的这种概念。人类的出生当然是好像父亲生儿子，那么当然父亲也是就是说父母进入这个婚姻的关系才可能生子。但是耶稣是神儿子，从神所生，主要不是强调这个概念。虽然说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神而生的，这个生的观念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强调的乃是说在永恒的里面子是源于父只是这个源于父我们有活在时间观念之下的人是有点点困难去了解，因为活在时间观念之下，这个从什么出来或者说生，一定是一个先存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时间之下就有次序，对不对就可能父先存在，然后子是源于父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存在是什么，是永恒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父也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活在时间观念之下的人是有点困难，我们也只能说尽我们的力我们了解到某一个程度。但是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有三方面很重要的含义，一个强调他是神，第二个强调他跟父之间，他对父是完全的顺服，那么第三个当然这还是耶稣自己说的，是他是源于神是父所生的，那也就是说在永恒的里面那么三一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好，那关于这位神的儿子呢，保罗接下来就进一步的来下定义，他说按肉体说我们的中文我主耶稣基督放到前面，其实这个是放在第四节的最后所以我们就按照他原来的次序，希腊文的次序，保罗讲到这位神的儿子，接下来他就从两方面来给神的儿子做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这里的肉体的意思没有什么邪恶的含义，保罗的书信很多时候都说我们有肉体的私欲，那时候这个肉体是有不好的意义在里面，但是这里的肉体还是很单纯的，就是指我们人类的存在是以一个物质的肉身而存在所以就是很单纯的描述我们人类的存在。不过我们人类这样的一种存在是一种短暂的存在，因为我们的身体不过是尘土，神用尘土做成我们这个身体，然后向我们吹气，所以这一种存在是一种短暂的存在，当然这个存在也是非常软弱跟脆弱的。实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你生过病你就知道我们身体是软弱的，不仅是这个会这个肉身的软弱，我们里面我们的 mentally 情感上和思想上也是很脆弱的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会有身体的疾病，也有这种精神的疾病，甚至我们也有情绪的这种忧郁症或者是什么这种情感上的一些就是很容易受到这个侵扰所以呢按肉体说就是指人类的存在。那么从人类的存在这方面来看，耶稣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那这个生这个字在原文这个动词直接翻译呢，不是 born， 不是出生，是来到，是来到。所以圣经的作者用字很谨慎的，他们绝对不是随便用， 因为呢，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时候异端就是抓一个字啊。如果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在那里那个神都没有定冠词，没有英文的定冠词，希腊文的定冠词啊，英文就是 the 啊，不是那一位，有定冠词就是特定某一位了。他没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呢，你如果去看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他是用一个小写的 A God 一位神。那一位神所说的，其实他不是把他当成神，乃是像偶像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被称为，虽然是被称为是神，可是不是那一位所谓真正的独一的神哈。所以呢，他们认为耶稣是被造的，就是你在耶和华见证人还有摩门教都是这样的教导。所以你会发现呢，这是一个字。都很这个影响很大哈，所以这里原文这个生是来到的意思，或者是成为。所以你看，在英文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为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 是来到或者是成为。换句话说，这就假设神的儿子是在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就已经存在。假设就等于说耶稣。神的儿子他在没有来到世界以前，他就是已经存在的，他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如今这位永恒的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所以这里就讲到按肉体说，从人类的存在来说，神的儿子这位永恒的神的儿子他进入人类的历史，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人。好，但是成为人的时候，他这里特别强调是从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有什么重要性？谁可以说说看？弥赛亚哈，大卫的后裔最主要就是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有提到，哎，神跟大卫立的约，啊，在圣经旧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立约我们常称之为是无条件的约，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是神的应许，所以神会负责任来成就。那么他向亚伯拉罕应许，如果亚伯拉罕不用信心跟顺服去接受这个应许，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的失败不会使神的应许落空，那么神可能就会再拣选另外一个人啊。那么这叫做永恒的应许，但是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我们就不是叫做这种无条件的约了。那个约是一种两个立约团体之间是要履行，都要履行条件，这个约才可以继续的。所以呢，西乃山之约，神当然是应许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提供保护，我要提供引导，我要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但是以色列人也要尽他们的责任，他们必须要遵守这个律法，然后他们才可以经历神的赐福。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守呢？所以我们会看到利未记二十六章跟申命记二十八章有约的祝福跟约的咒诅。约的祝福就是说，你们遵守，以下的福会临到你们；你们不遵守，以下的咒诅啊会临到你们。所以这有个立约的关系。那他们不遵守的时候，这个立约关系就破坏了。所以旧约的先知最主要的工作是要恢复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先知最主要的信息是呼召他们悔改，因为他们转去不遵从神的话，所以呢，神就照立约的这个咒诅要来刑罚他们。那当然利未记二十六章说得很清楚，这个刑罚还是目的要领他们悔改啊，还是要领他们悔改。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立约的关系要维系，必须双方都要履行这个义务。所以呢，先知就要一再的宣告神的审判，是目的是吩咐这些神的百姓，你们赶紧悔改，你们转向神。所以呢，神就可以免于来刑罚你们，你们跟神的关系呢，就可以不至于。因为你们没有遵守神的话就被破坏了，就可以恢复这个立约的关系。好，那么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 那么是一个永恒的约，但是西乃山之约不是一个永恒的约。然而神不但跟亚伯拉罕立一个约，这个约今天成就在耶稣的身上。旧约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永恒的约，那我们就称之为是大卫之约。那这个大卫之约呢，是神在允许他的百姓立王，因为本来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就做他们的王来治理他们。不过后来他们要求像其他国家一样，也要有个人类的君王来治理他们，那么神允许了他们。不过呢，这个人类的君王是不能够自己自立为王的啊，也不可以像我们今天投票竞选的，这个是神来拣选的。所以呢，还是要等于说服在神的管理之下。所选出的君王呢，是要把神的律法摆在面前诵读，按着神的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治理啊。所以换句话说，还是属于神治政体。不过呢，当然透过这个人类的君王，人类的君王就成为神的代表。好，那么但是呢，我们会看见第一个君王是失败了，就是扫罗。然而第二位君王，也就是大卫，圣经称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得罪神，没有做错，没有犯罪，乃是你如果读诗篇啊，你读诗篇啊，你会发现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谦卑倚靠神的人，是一个就是说即使得罪神，立刻转回来悔改啊，然后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谁是合神心意的，不是指我们做的 perfect， 不是我们什么错误都没有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真是完全倚靠和信靠神的人。所以我自己现在灵修在读诗篇，我真的很喜欢诗篇。诗篇你真的你读的时候，你看到那些诗人，他们在神面前不管是什么样的处境，在患难中，甚至有时候觉得不知道那个盼望啊，有时候神的拯救为什么还不临到？所以有时候诗人会说：“要到几时呢？”啊，你会看到说：“要到几时呢？这些敌人的欺压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看，我们要到几时呢？”啊，当然这是他心中的一个呐喊。但是你会看见，这个诗人不是只是好像发出抱怨，其实他只不过是倾心吐意。然后你会看见他追根究底，他里面是怎么样信靠神的。他知道神的拯救一定会临到，他愿意等候神，而且他专心的依靠神，他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我才刚读完的一篇诗篇啊，就提到神跟大卫立的约。所以这个诗人就说，你不是应许大卫吗？这个约是永不废弃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你竟然丢弃我们啊？所以这些就是信心，他知道神是不会背负他自己的。那所以是旧约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约，就是神跟大卫立的约。大卫很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英文就是原文是 house 啊，这个屋宇，这个房子屋宇。但是呢，神就悦纳他的心意，却不允许他建造，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啊，因为他国家成立，必须把周围的仇敌通通消灭。所以他是一个战士，杀人流血。所以神说，你的儿子接续你做王的，也就是所罗门王，他做王的时候国中享太平，所以呢神就要借着所罗门来为他建造这个圣殿。但是神真是很悦纳大卫的心意，所以神反过来应许大卫说，我要为你建造家室。你要给我建造房子吗？我要为你建造家室。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我真的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良善的神。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千万不要任意的发出抱怨，千万不要认为神丢弃我们不看顾我们，这不是我们所信的神。 OK， 好，所以神说我要为你建造家室。其实这个家室，你看接下来的应许，就是要建立大卫的王朝。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哈，改朝换代，哪有一个君王可以说他的王朝可以这个一直存到永远？他的君王的他的后裔可以一直坐在宝座上做王。 所以神应许大卫说，你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做王，而且呢，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所以你看大卫一听见这个应许，他第一个反应，他就去到圣殿里面，他就坐在神殿里面，他说我算是什么，我是谁，你竟然给我这个应许。但愿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谦卑，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救恩，我是谁，我算什么，我竟然能够领受神这样的恩典，为我舍命，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不知道这个恩典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常常去默想，这不是一个道理，也不是我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接受这个道理，我相信这个道理，我承认这个道理，这个是我从神真正领受的一个恩典。所以呢，所以我实在说我自己每一天我在神面前灵修，我如果每次就是这个福音，老旧的福音永远在我心里面是新鲜活泼的，没有一天是不新鲜活泼的，因为每一天我都知道我在神面前蒙了他何等大的救恩。所以大卫就回应神，那么但是我先回到这个约哈，所以呢这个约是一个无条件之约，神一定会来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结果怎么样，大卫王朝后来分成南北两国，北国当然已经不是大卫的后裔了哈。那么我们先不讲那个，我们就说南国，南国大卫王朝后来的君王有一些是好王，有一些不好，可是即使是好王呢，是效法，你看那个标准都是说效法他主大卫。然后即使是好王，你也会看见圣经没有一个好王是能够像他的先祖大卫一样的。很多王到西西家王，神消灭了，一夜之间把亚述军队180,000军队杀了，然后西西家生病，他哭了哈，求神这个医治他，结果神就给他加15年的寿数，可是他就骄傲了。巴比伦王派使者来到他那里，他就把全部的财宝，他拥有的财富都显给巴比伦使者看，他的骄傲使得后来先知以赛亚就宣告说他的后裔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这个神的刑罚要临到。不过无论怎么说，人类没有一个人类的君王大卫的后裔可以真正的来实现神治理他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啊。换句话说，所有人类的君王所有大卫的后裔虽然他们都是神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完全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呢，先知就开始预言一位有将来的大卫的后裔要来。那这位后裔神说是要来牧养他的羊群，要像他的仆人大卫一样的这样子成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我们当然知道这就是指向那位弥赛亚的君王。所以这里保罗说明这位神的儿子他从永恒进入人类的历史成为人，他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出生的时候他是大卫的后裔。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大卫的后裔，他就不会有份于神给大卫这个应许啊，他就不可能在宝座上能够永远来做王治理神的国。所以呢，这里就强调从这方面来，从肉体这方面来看，这位神的儿子是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而且呢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那位这个强调就很清楚指向他是圣经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好，但是呢接下来他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里哈，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已经是一种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希腊原文的字句的时候呢，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呢这不是就是说怎么讲那个希腊原文所传递的唯一的一个意义哈。那么关键呢在两个，一个是圣善的灵到底是什么，第二个 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我们这里是说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一种的解释哈。另外一种的解释是，因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大能的儿子。换句话说，这个大能是描述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中文是说，这个大能描述他的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能力的彰显，所以以这个能力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另外一种。那另外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显明这个字，显明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是显明呢，在原文其实是指派或者任命的意思，被指派是神的儿子，或者说被任命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他是神的儿子，结果从死里复活以后被指派是神的儿子，那就很难了解了，难道他死了时候就不是神的儿子，然后从死里复活才被指派是神的儿子吗？啊，所以我们就要来把它做一点点的解释哈。好，我们先看这个指派或任命啊。这个指派或任命呢，所指的不是在本质上有改变，因为保罗已经强调，论到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刚刚已经说具有神性。那么被指派，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被指派是神的儿子，并不是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在他的本性神性的本质上有任何的改变，乃是指在他的地位和职权上有所改变。好，那等等我会再解释这个地位跟职权，因为两个前后都是说神的儿子，那有什么地位跟职权的不同呢？好，等等我们再解释。不过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就被指派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比较采取这个大能是描述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就被指派是神大能的儿子。好，简单的说，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解释。好，那所以这个大能来描述神的儿子，就把第四节的神的儿子跟第三节的神的儿子做了一个区分。第三节说论到神的儿子，就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来到世上，然后就圣善的灵说，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是被指派为大能的神的儿子。所以你就看这时候这样子把大能跟第四节的神的儿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把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神的儿子做区分。好，那所谓的从死里复活以后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针对耶稣进入人类的经验来看，因为前面说按肉身说他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但是呢，神这个先存的神的儿子进入人类的历史成为人，他我们说他第一次来，他的地位是卑微的，他进入第一次来进入我们人类的经验成为人，他其实在人的眼里面看是卑微的，是甚至人所厌弃的，甚至最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从这个观点来看，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着他在被钉死复活之前这样子卑微的地位来看，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被指派一个跟过去卑微的身份卑微的地位不同的，是一个有权位的，是有能力的有权势的一个地位。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永恒的神的儿子成为人来到世上，但是在世界成为人类的经验的过程当中，他是卑微的，然后以至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他却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被指派成为大有能力有权位有这个有主权的这位神的儿子。所以转捩点，这里说的那个转捩点就是耶稣的复活， 他从那位降卑的弥赛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就带来一个转捩点，于是他被高举成为至高，他成为有大能能够来施行神国度君王治理的那位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以他就转为 他的职位，他的地位就从卑微转为有权能， 有能力来施行神君王的治理。所以呢，这里是强调耶稣的复活使他在人眼里面看原来是卑微的，可是这个复活却把整个状况整个翻转过来，这个复活就使得他成为有能力的神的儿子。所以所说的不是指他的本质上这个神性的本质上有任何的改变，是没有改变的。好，那么但是这里讲到是按圣善的灵说，这个圣善的灵呢，我想我们可能一般现在大部分的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很快就会认为这里所指的就是圣灵。那其实是的，这里是指圣灵，但是如果我们从原文的字句来看，这个圣善的灵可以有三种可能性，我就说过了，在新约里面或者旧约里面讲到神的灵或者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大写的，即使是加上一个圣善这个描述，也是要看上下文来决定这是指人里面的灵呢还是指神的灵。所以这个圣善灵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把前面肉体跟灵来做对比，那换句话说就是把耶稣的人性跟耶稣的神性来做对比，就肉体说就强调耶稣的人性，就圣善的灵说是强调耶稣的神性，就是说把这个灵跟肉体做对比，那么就是强调耶稣在神性、人性跟神性这两方面，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么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呢，这个圣善的灵是描述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所活出的那个完全顺服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换句话说他里面拥有一个完全成圣的灵，完全成圣的灵，完全成圣的灵意思就是说他完全的顺服父神，只有耶稣，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是一点都不偏离神的话，一点都不偏离神的旨意，完全按着神所说的去实现。那如果是，所以这里这个圣善的灵就表明耶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成圣的灵，如果是这个意思呢，就是把耶稣在身体上和属灵上两方面来形成对比，就肉体说是指的这个身体，就圣善的灵说是耶稣在属灵上是完全的，是圣善的灵 表明它里面有一个完全成圣的灵，属灵上是完全的，这是第二种可能性。那么但是第三种也是我想最正确的解释，这个圣善的灵是指圣灵，换句话说这里强调从圣灵这样的一个领域来看，那所以这个圣灵跟肉体，因为按肉体说，按圣善的灵就是按圣灵说，这个圣灵跟肉体就形成一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是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呢？这个对比是把属于旧的世代跟属于新的世代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个肉体呢被看为是属于旧的世代的，而圣灵呢是属于新的纪元、新的世代的。那这个新旧两个世代其实是敌对的啊，所以这个观念是犹太人从旧约神的话语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结论。那今天基督徒，我想我们这个仍然是神的真理。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活在亚当的里面，我们从亚当，我们人类就是有这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所活出的生活是不讨神喜悦的，是罪恶的生活。所以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旧的世代 是邪恶的，是邪恶的。但是所谓新的世代是什么呢？这个就跟弥赛亚有关了，因为所有先知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带来给他百姓带来拯救，带来审判，所有的邪恶列邦列国都要受审判。那么 也因此先知预言弥赛亚的世代会带来一个新的气象，是跟这个过去这个旧的世代的邪恶完全不同的。在这个新的弥赛亚的世代里面，那个生命的生命活出的生命的特质是圣洁的，而旧的世代里面的生命的特质是邪恶的，因为我们从亚当承继这个罪性啊，我们人类是堕落的。但是呢，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因为弥赛亚完成这个救赎，所以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我们就活出一种不同生命的品质的生命。所以这个圣灵跟肉体的对照呢，对不起，对比呢，就是把这两个旧的纪元跟新的纪元形成对比。所以这个旧的纪元是以罪以死亡以肉体为主，在旧的世代里面，旧的纪元里面的特质是罪，还有呢罪就带来死亡，并且呢还有呢以肉体，换句话说这个肉体是一个短暂的，是一个尘土所造的。但是呢在圣灵这个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的特质是公义，跟罪相对的是公义。这个新的世代里面跟死亡相对的是生命，这个新的世代里面跟肉体相对的是圣灵所赐的恩典和能力，圣灵所赐的恩典和能力。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进到这个新的世代了。我的意思说，这些真是很宝贵的真理。如果不是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今天我们是属于那个罪、死亡跟肉体的这个范畴里面。可是今天耶稣来完成这个救恩，我们可以进入公义，我们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我们可以进入生命，而且我们得到圣灵，神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特别也可以经历属灵的恩赐和圣灵所赐的能力。所以呢，这里保罗他是把这个肉体跟圣灵形成这样的对比。所以他说，从肉体的范畴来说，从人类的存在来说，耶稣他是来到这个世界，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而他在地上的生命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属于大卫的后裔。但是呢，从圣灵就是这个新的世代新的纪元这个范畴来说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过去那个卑微来对照，他成为被指派是有大能可以赐生命给人的这个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完成的救赎就带来这个新的世代新的纪元已经开始了。那在这个新的世代新的纪元里面，神的计划，神这个救赎的计划，在这个新的纪元当中，耶稣是那位国度的君王，要来施行治理，他被高举在全能者的右边，而且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他赐下圣灵，他赐下圣灵，这个圣灵他就借着圣灵来施行他的治理，而彰显出他的能力跟全能。所以耶稣这位被高举的君王，他怎么样来施行治理呢？不是借着政治力量，不是借着军事力量，他赐下他的圣灵在他百姓的心中。所以为什么很宝贵，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引导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赐安慰给我们，可以赐力量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耶稣就借着圣灵来治理我们。我们呢就听，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耶稣的君王的治理。那不但如此，当然我们今天要传这个福音，让更多人可以进入这个国度，耶稣也是应许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可以去宣讲这个福音。然后呢，听见的人圣灵让他们怎么样知罪，我们不是讲到约翰福音圣灵叫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 OK， 那么然后他们就悔改，然后他们认耶稣为主。保罗说，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认耶稣为主，因为圣灵为耶稣做见证。OK， 所以你就看，我们把这些真理结合在一起哈，慢慢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画。我这是希望你们可以真的了解，我们不是这样子碎碎的。然后今天人家灵恩运动告诉你可以倒在地上，有电流通过，哇，你就去追求那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无知，因为这个根本怎么来认识这位三一神的第三位呢？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今天基督已经是国度的君王，然后他要治理我们的时候，他是借着他把圣灵赐下，那么是三一神的第三位，这一位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他就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被指派他成为有大能的神的儿子。那其实不是他的本性有任何的更改，乃是对比他过去卑微的地位，如今他已经被高举，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成为国度的君王，赐下圣灵来彰显他的能力和权柄，大有能力的把救恩赐给一切相信的人。那这些悔改相信的人就成为他国度的百姓，这个神的国就不断的扩展。那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这位国度的君王要第二次再来，他要在荣耀中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要把所有不降服的、不信的人、作恶的人都定罪，然后受到该得的刑罚。而那时候神的国度可以在地上可以真正的实现，也就是说所有与神为敌的都消灭了，那么神的旨意就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了，没有再没有反对的势力存在了。而我们呢，可以在这个国里面啊，真正实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治理。换句话说，那时候我们身体要得救，我们不会再悖逆了。不像今天我们虽然已经接受耶稣，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悖逆啊！真是，如果你被圣灵光照，你可以看到你里面是何等的悖逆。我们里面那个自我很强的 ，OK， 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倒的 ，OK。然后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不会先来求问神的，我们一定就是自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有多少人真的愿意来求问神？求问神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等候听神的回答？听不见算了，不行了，时间到了，我非做决定不可了。如果我们真的存着这个心态，我们一定不会听见。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信得过神，他知道他谦卑的来寻求神，神不会误事。所以呢，像我如果今天寻求神的旨意，好，明天期限到了，该一定要做出最后的决定了，可是今天还没听见怎么办？我不着急，因为我知道神不会误事，我知道他一定会，只要还有一秒钟，他都还可以做事情。Okay， 所以这是一种信心，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听见。我们不是说雅各书吗？我们要求要凭信心求。如果我们是心怀二意，我们太多时候心怀，我们一直摇摆，在我们自己的意识，在世界的这个牵引诱惑，我们就是不能专心的去，不分心的认定神。从圣经描述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就认定这是神是这样的一位。好，所以呢，这里保罗介绍这位神的儿子，他就从他说明福音的中心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啊，所以最后他就加上我主耶稣基督。那这方面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解释了，主是强调他复活之后被高举，成为超乎万民之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么耶稣基督，耶稣是救主的意思，基督我们也已经解释了，是弥赛亚的君王，但是同时也是那位按麦基洗德等次做永远做祭司，并且呢，他也是像摩西的一位先知。好，那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如果不宣讲耶稣基督，这就不是福音。当我们要带领一个人 来接受神预备的救恩的时候，如果不认识并且按着耶稣基督的真理来接待相信他，那也是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福音所带来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是整个福音的中心。那么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从永恒的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但是他，所以他是那位神的儿子，他成为人的时候是大卫的后裔，他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但是不但如此，这里也告诉我们，他后来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被高举，他成为那位万主之主。然而不仅是关于他的身份，保罗也说明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他在世上为我们，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说，但是从死里复活的前提就是他先死了，而他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来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但是死亡不能够使他拘禁，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他被指派是大能的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成为被高举的神国度的君王，并且他赐下圣灵，借着圣灵来治理啊他的国度。所以呢，耶稣是谁？耶稣他所做的事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宣讲这个福音，当然我们讲到神是创造的神，但是我们不能只停在神是创造者，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来传讲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那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一段经文虽然是讲论耶稣，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其实是这个跟这个弥赛亚的新的世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它是属于这个新的世代，跟肉体、跟罪、跟死亡是属于旧的世代，是对比的。所以这个在这新的世代当中，弥赛亚君王他借着这个圣灵来施行他的治理。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那我们就有一点点上下文，我们再来解释哈。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这里讲到圣灵哈，但是上下文呢，保罗是讲到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就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节说到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与神和好，意思就是说恢复跟神之间，原来我们与神隔离，我们现在可以跟神恢复一个人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因着信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当然这里神的荣耀所指的是最主要是指的将来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好，那么所以除了我们得与神和好，我们在这个所占的恩典中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是第三他提到说，即使在我们等候神的荣耀的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很多的患难，在患难中也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所以这一段经文跟我们所看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罗马书五章的三到五节呢，跟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是类似。我们通常我们在神学院我们称这个叫做苦难神学啊，它叫 trial theology， 苦难神学，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上基督徒不会没有苦难，但是呢圣经 我们看见雅各书也是，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大喜乐，这里也是在患难中是欢欢喜喜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欢喜呢？他说原因是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这个忍耐就是坚忍，所以就跟我们看的雅各书一样的，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可以生什么忍耐，就可以生坚忍，所以一样的。然后呢，忍耐这个坚忍呢可以生老练，这个老练所说的就是属灵的品格，所以我们的坚忍就会产生属灵的品格。雅各书说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让这个坚忍继续的做工的话，那么就会带来什么成全完备，意思就是说带来属灵的完全啊。当然今生我们是在属灵上不断的长大成熟，可是到最后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在属灵上达到完全啊，达到真正的完全，不再犯罪。好，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平行的。但是这里还提到说，那么这个属灵的品格的成熟可以进一步带来盼望，而我们的盼望是盼望什么呢？当然是盼望基督荣耀的再来，就是指前面所应许的神的荣耀，基督要在荣耀中再来，神的荣耀要完全的彰显，基督要施行这个最后的审判和拯救。好，那这个盼望呢，他说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呢可以有两种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将不至于羞愧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接待耶稣之后，我们与神相合，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神还借着患难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在属灵上长大成熟，更加的脱离罪。所以到最后基督再来，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不至于羞耻啊。那这是盼望不至于羞耻。但是呢，第二个可能的意思，盼望不至于羞耻，是指这个盼望呢不至于让我们失望。也就是说我们盼望基督的再来，这个盼望不是只是一个幻想，不是只是一个神话，这个是神的应许，是很真实的。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所以呢我们一定不会失望，不会让我们失望。好，但是接下来保罗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原因是什么呢？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保罗说明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的原因是建立在神不改变的爱上。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说明神不改变的爱，但是呢，第五节说明我们怎么确知神不改变的爱呢？说明我们内在的证据。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怎么知道神不改变的爱呢？说明外在客观的证据，也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怎么能够确知神的爱呢？我们里面有个内在的证据，这个内在的证据就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确知神的爱是不改变的呢？里面我们有个内在的证据，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这里提到一件事情，首先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换句话说是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那这里动词是过去式，所以是在过去赐下的。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但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什么时候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对，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啊，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那3000人听到彼得所讲的道觉得扎心，问彼得说我们该做什么，彼得说什么？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好，所以我们在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得到重生，我们从神并且领受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圣灵是神赐给每一位基督徒的礼物，每一位信徒的礼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说的，他要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位真理的圣灵要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那么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内住的圣灵， 他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我们这里再一次看到圣经的作者用浇灌这个动词。我们说旧约的先知预言弥赛亚世代来的时候，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啊。我们说浇灌，你就是想那倾盆大雨，所以是描述什么？描述是丰丰富富的，而且是慷慨的。OK， 神要把圣灵赐下来是慷慨的，是丰富的。同样，这里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就表示圣灵要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工作，让我们确知神对我们的爱。这个工作，神是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丰富的、过度倾倒下来的，来让我们经验到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确知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信徒心里面做一个内在的工作，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换句话说，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内在的主观的一个认知，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这个内在的主观的认知当然是要根据外在客观的事实，那是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八节会讲的。可是只有外在的事实，譬如说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只知道这个事实，可是你有没有里面有一个内在的确据？我有。我为什么说有？那个外在的事实真的让我很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不只是一个感受啊，今天感觉很好爱我，你看我今天去某某地方啊，我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可是就在我要出门的时候，哎呀，神就提醒我，让我想起来，我们就觉得神很爱我啊。然后我们常常对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经历，我们就觉得神很爱我，可是这种感觉就会随着我们每一天的处境就来飘来飘去。今天我什么都不顺利，哎呀，神啊，你在哪里啊？你还爱我吗 ？OK， 为什么你让我受到这么多的困难跟挫折啊？等等之类。那可是这个爱呢，是根据客观的神为我们做的，但是也有一个主观的确据。所以真的，我不能跟你们解释，可是在我里面，我很清楚知道，一个这位神，他竟然愿意差他的儿子为我死，而且是在我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来拯救我。我觉得这个真理在我的里面让我真是不会被任何动摇，不会被环境动摇，不会被任何的环境动摇的认明神对我的爱。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内在的主观的确知神对我们的爱。那么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在情感上感受神对我们的爱，可是不能只有情感啊。我只是强调，那我们神造我们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情感上体验神的爱，这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我的意思是说，神不是说只叫我们用头脑，只叫我们用意志，然后没有情感。OK， 所以呢，我们会有情感上，可是呢更重要的是里面我们有一个主观的内在确知神对我们的爱。而且圣灵这个工作呢，这个浇灌这个动词是现在式，说明这个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换句话说，从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工作，让我们主观的确知神对我们的爱，甚至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而且圣灵继续不断的每一天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不仅是过去，不仅是现在，而且要继续不断，明天、后天、一年、两年，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工作，好像一股巨流啊，点点滴滴就形成一股巨流，所以我们是更加的在我们的里面有个十足的把握和确知。真的知道神爱我们，所以你可以看见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圣徒，即便他们为主殉道，即便他们在生活里面遭遇各样的困境，甚至有时候这是一生之久，没有办法，就是说一生之久不会离开的一个困境，但是他们从来不怀疑神的爱。所以我们会看到第八章，保罗说没有什么能够叫 基督的爱跟我们隔绝。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是困苦患难吗？虽然他引用诗篇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好像羊终日被人宰杀，但是他有信心，没有什么能够叫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离。所以他说，无论是高处的，无论是低处的，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无论是地底下的，无论是深处的，他尽可能的举整个世界，没有什么能够叫神的爱跟我们隔离，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实在神的话很宝贵，这些真理我不知道怎么来跟大家分享，但是至少你知道这个工作是圣灵做的工作，我们可以来求，求神借着他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只是要一个感受，是真正给我们一个主观的确知，真是认识，没有什么能够叫神的爱跟我们隔离，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好，那所以我们最后就把这今天讲的这个属灵原则做一个总结哈。所以第一点，在基督里，救赎历史的新世代跟新纪元已经开始了，而基督完成这个救赎，被高举在天上全能者的右边，他已经开始他君王的治理，所以他也就借着圣灵在这个新的世代当中来施行他的治理。好，那我刚刚都已经解释了这个施行的治理，不但在信徒身上，而且在这个福音的传扬来使这个神的国度，我们就说神的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所以呢不是以政治跟军事，乃是神的灵来施行治理。那么第二，圣灵是神赐给每一位信徒的礼物，内住在我们里面，刚刚我们已经强调了。那么第三，圣灵使得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内在主观的方面能够确知神对我们的爱。那当然第六节到第十节说出那个基础，客观的基础。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下礼拜会再继续。哦，对不起，下礼拜是父亲节，我们要等到下礼拜之后我们再继续。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虽然我知道因为过去我查罗马书的时候，我也曾经历过这种生产之苦，也就是说要明白神的话，但是自己真的是发现自己很有限，明白不了，有时候真的是挣扎得很厉害，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但是天父，我们知道这个话是宝贵的启示，是宝藏，所以我们再一次来恳求你，让我们不要轻易的就因为不明白，因为难于明白，我们就不再来寻求明白。求你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的心，也来寻求你的帮助，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当然我们这种祷告不能够只有一次，我们也是需要继续不断的来祈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那么我们真的可以经历神，你自己的圣灵就要让我们逐渐的来认识这些真理，来明白这些真理，并且我们可以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主观的确知神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